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忍耐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品格，这其中也包括欣赏和敬重那些在我们周围不存成见和偏见的人。当我们学习尊重别人的时候，也得同时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哲学等等。不管他们所持的信念是什么，只要对方待人是真诚的，我们都当一视同仁的尊重和欣赏。可是为什么教会和基督徒都尝试去改变别人呢？他们不是应该开放自己去学习欣赏别的宗教，而不是只劝人去归信耶稣吗？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责任去与别人分享信仰，分享基督，这是责无旁贷的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有什么好处可以给别人的呢？你有什么贡献可以给别人呢？你有什么可以为别人做，而使对方每天都因此而获得益处呢？你有什么坐在别人身上使对方永远不会忘记的呢？有什么事情你坐在别人身上是能够改变对方永恒的结局的呢？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在整卷约翰福音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约翰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其中一段容易被人误解和扭曲的经文。不但如此，在这段经文里，其中有两个很小的词儿是在整段经文里具有特别意义的。好，我们就先来看看经文的记载。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经文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3节的经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两件重要的事。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思想主耶稣是怎样被差的，因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主耶稣在这说呢，也正是神渴望和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那就是说，神过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事，今天他一样要做在我们生命中。当然，我所要说的不是说主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道成肉身，降世到世上来这样的事。我所要强调的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这个事实 以及他是被父神所差到世界上来的。到底圣经说主耶稣是被差到世界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使徒这个词儿，原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或者说一个被差出来的人。在新约圣经里，差遣这个词儿，特别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所用的，是指被差出去，为神的国工作，在父神的权柄下做事。主耶稣用这个特别的词儿来强调父神的权柄，他是被父神所差遣，为神的国而努力的。父神有权柄差耶稣到世上来，而耶稣是被父所差到世间来工作的。当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见使徒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使徒就是被差的人，在神的国度里做神差他去做的事情，而他是在父神的权柄之下被差的。为什么主耶稣不断使用这个词儿呢？因为主耶稣要人注意一件事，就是父神的权柄。父神不但是差他出去，而且还负责他的工作和他的言行。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主耶稣是受父神所差到世上来的。第二件我们要认识的是，就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身份是做一个仆人。圣经论到耶稣基督是仆人的经文，是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的最清楚也最直接。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讲到主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是神来做人。然后保罗又讲到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记载。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经文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耶稣的身份，他来到世界上是做一个仆人，他是以仆人的形象和身份在地上生活的。主耶稣被父神所差到世上来，他来是做仆人。不但如此，第三件事我们必须留意的，就是他到世上来是带着一个极清楚的使命。主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要到世上来呢？头一个原因是他要来向世人启示神，把父神显明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主耶稣向我们启示神自己。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神的慈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读到主耶稣怎样论到父神的时候，新约圣经里许多的经文都是耶稣亲自论到天父的。他告诉我们他与父神亲密无间的关系，他怎样与父合而为一，彼此有着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到世上来的头一个目的是彰显父神，向我们启示神自己。而第二个原因，他来是要为世人的罪受死。这其实是主耶稣来最主要的原因，他来向人启示神，以及为人的罪受死，使世人因此而获得拯救。这与主耶稣第三个到世上来的原因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第四个主耶稣到世上来的使命，那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说的，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人生有许多困难和逆境，也有很多的试炼和逼迫，然而因为主耶稣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切逆境中依然享有平安，充满喜乐，满有确据。我们可以有圣灵在里边提供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在一切困境中依然有丰盛的生命。神没有应许我们一生都是在顺境里，没有灾难，没有困难，但是神却应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就是充满喜乐、富足、有意义、有目的、有能力的生命。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可以获得神所应许所赐下的丰盛的生命。不但如此，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自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又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此外，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来不但是成全律法，并且是生而作王，特为要给真理做见证。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以及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都是主耶稣自我做的介绍。主耶稣是带着很清楚的使命到地上来，他到世上来是为了向世人启示神，也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受死，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是要招罪人悔改，好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是要替人成全律法，他来是要做王，并且为真理做见证。这几个目的主耶稣都很清楚知道。不但如此，主耶稣还是被神所差而到世上来的。而主耶稣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是在父神的权柄下差到世上来的。主耶稣在他的言谈当中，他也强调他是被父差到世上来的这个事实。然而，主耶稣又带着统管万有的权柄，差人出去为他工作，完成他所交托的使命。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那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圣经描写主耶稣的权柄高过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也有权柄叫人病得医治，并且有权柄审判万有。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耶稣，这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他被神所差到世上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基督甘愿作为一个仆人被父神所差，带着极清楚的使命，他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而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来他所传的信息。主耶稣要传达给世人什么信息呢？头一样就是神爱世人，第二样呢就是神要赦免世人的罪，而第三样就是神要给人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来所传的信息很简单，任何人都能够明白，即使是几岁大的小孩子到几十岁的老人家都能明白。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年纪还小不可能明白，其实他们能够懂的。有些人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一生蒙福，并且从来不怀疑所得着的救恩，所追随的耶稣基督。不少人都是年轻的时候信耶稣的，虽然当时不一定明白到底什么是称义，什么是与神和好，什么是成圣，什么是救赎，以及得荣耀等等这些教义，他们虽然还不明白，或者还没有听说过这些重要的名词，但是已经信了。事实上，主耶稣并没有告诉人关于成圣称义、与神和好、得荣耀等等很深奥的道理。主耶稣只是很简单、很直接地告诉人，神爱世人，神赦免世人，神要给人永生。主耶稣被父神所差到世上来，他作为仆人在世间活着，带着清楚的使命，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把天上的信息传给世上的人，叫一切听见的都明白神的爱，都明白神的赦免， 也明白神给人永生的恩赐。主耶稣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深奥难懂的词句，或者需要推敲的字眼。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信息是很简单，很生活化的。人只要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接受这简单的道理，接受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而就在人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人的生命就得着了改变。神赐下圣灵内住在人的心中，圣灵在人决志的时候进入人的心里，一生不离开。不但如此，圣经还提到圣灵的能力。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当时主耶稣正受洗完毕，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记载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其实主耶稣在旷野的目的不是为了受试探，而是为了亲近神，与神独处，然后才开始他在地上的工作。然而撒旦就在这个时刻来攻击他，来试探他。这张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受试探的情况，以及他怎么样得胜试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19节，路加福音四章18节19节，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这3年多，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工作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使他蛮有能力。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世为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他也是被父神差到世上来的，为要在神的国度里做神差他要做的工，服侍永活的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无论是所说的或是所做的，甚至于行神迹，都是按着父神的旨意，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吩咐和指示去做。他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工作和生活的，完全是照父的意思，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传讲这些事情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20章就可以给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约翰福音20章21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必须留意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这节经文里，主耶稣用了2个不同的词儿来论到差遣。头一个差遣的词儿是用在父神差遣他的这个事实上，他是被父所差，在神的国度里侍奉父神，他在父神的权柄之下，照着父神的意思所行所说的，都是依从神的指示去行。这其实就是主耶稣的一生。主耶稣提到自己在地上的使命或工作的时候，他就一再强调自己是受神所差来的，是父差他来，他是蒙父所差的。他得着神所赐的权柄，在地上教训人，行神迹奇事，这一切一切的工作都是依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没有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全都是顺服父神，活在神的权柄之下。主耶稣从父神而出来，到了世界，被父神所差到世上来，做了父在地上的代表，之后他又离开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现在复活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向门徒说呢？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我们留意第二个差遣的词儿，在原来希腊文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词儿。 为什么主耶稣要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词儿来说到他对我们的差遣呢？因为主耶稣头一个所用的差遣是指他自己是父神所差来的，他是在父神的权柄下履行使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父神差主耶稣到世上来，父比万有都大。主耶稣的一生都是活在父神的权柄之下。然而现在主耶稣所说的差遣是强调他差我们出去的这个事实。主耶稣差我们出去，是他差遣我们。父神怎么样差遣了他，他照样差遣我们。父神差耶稣，而耶稣就照着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情况来差我们。父神差遣耶稣，父比万有都大。主耶稣的一生是活在父神的权柄和吩咐之下，不论说话或行事，主耶稣都没有越过神。父怎么样差遣了他，他就照样差遣我们。父神用怎样的权柄差耶稣到世上来，现在主耶稣就用同样的权柄差遣我们出去。所以这第二个差遣这个词儿所强调的是差的这个事实。还有父神只差耶稣基督一个人到世上来，因为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然而主耶稣不只是差十一个门徒出去，或者只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乃是向所有信他的人发出这个命令，他要差他们出去。同样今天是差我们出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有一个普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还没有成全，这是十一个门徒没有办法独自完成的。因此这个命令必须延续下去，不但是当日的门徒，更是今天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一样要差我们出去。我们出去到底要履行怎么样的使命呢？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是使人做主的门徒呢？一个能使人做主门徒的人，必然是能跟人分享福音，分享主耶稣所教训的道理，分享使徒保罗、彼得、雅各以及其他使徒的教训这样的人，而且能够把这样的真理继续传扬下去。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23节所说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保罗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今天不是直接从主领受，而是从启示完整的圣经、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以弗所书2章20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主耶稣的命令是要我们往普天下去做这个工作，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而主耶稣不是只叫我们出去工作就算了，主耶稣乃是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做主门徒的工作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因为神对人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期望可以透过我们去完成。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见圣灵在五旬节当天降下来，降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教会在五旬节被建立了。使徒行传2章就讲到许多得救的人，他们不但领受使徒的教训，而且恒心遵守。使徒行传2章42节经文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么做，正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那里对提摩太所说的。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保罗还没有这样教导以先， 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实践着这些美好的事情，教导别人有关于神的真理，使人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我们依然要依循一样的道路，我们明白真道，又信了福音，在神的话语上热心已经有好一阵子。那么弟兄姊妹，试问我们对周围的人又如何呢？我们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认识耶稣呢？他们是否得着了救恩呢？这些是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独善其身，做一个自私的人，做一个徒受恩典的人。我们要出去向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亲朋好友，分享我们所得着的最美的礼物，就是神的救恩。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我们害怕吗？是我们太过于忙碌吗？还是我们以福音为耻呢？是不是我们害怕跟人介绍耶稣，怕因此得罪了朋友，失去朋友呢？主耶稣很清楚地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他对我们有期望，他希望我们可以出去为他做工，为天国努力。而我们的反应如何呢？作为一家之主的基督徒父母，应当从小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在家里和他谈论福音，把所信的真道传给下一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实在是责无旁贷，这是神已经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留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会不会神要差你到异地他乡去做一个宣教士，透过你把福音带到你所不认识的人群当中？如果神真的这样呼召你，这样差遣你，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当主说我要用你的时候，你是否肯做主忠心的仆人，乐意被差遣到任何神要你去的地方，做任何神托付你做的事？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圣灵会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因此，让我们从家庭做起，这是我们生活核心的地方，把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带到神面前，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慢慢的向外推展，并且随时留意神的吩咐。让我们再一次留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所说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的讲题，我们的使命就讲到这。愿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殷勤有目标的生活，不要让一生生锈腐蚀，空占地图而没有结果子。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那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周围依然有许多失丧的人，但愿我们都负起自己的责任，将基督的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